第21集，新的会议模式。会议的主题由叙述体备忘录确定。会议开始后，所有与会人员都在会议室里阅读备忘录，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起初，这种寂静可能会令人不安，但参加几次这样的会议后，你就会习惯。即使听不见口头陈述，一篇高质量的叙述体备忘录也可以在这20分钟时间里给予你大量的有用信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人的阅读速度大概为每三分钟一页，因而备忘录的篇幅不能超过6页。如果会议时长为30分钟，那三页纸的备忘录更为合适。我们的目标是留出2/3的会议时间用于讨论与会者所读的内容。另外，阅读速度也因人而异，有些人会阅读附录，而有些人不会。有些与会者如比尔会在共享在线文档中写下评论，让所有与会者都能看到。我柯林喜欢老式的做法，把评论写在纸上，这样我就可以专心阅读备忘录了。这也有助于避免确认偏误。如果我实时阅读其他人的共享在线文档评论，就会出现确认偏误。此外，我知道我很快就能听到大家的评论。所有人都读完备忘录后，陈述者就开始发言。第一次做陈述的人开场白往往是：我来为各自口头讲解一下这个备忘录。要抗拒这种诱惑，这样做很可能只会浪费时间。采用书面备忘录就是为了清楚地陈述理由，避免现场陈述的种种弊端。与会者自己已经了解了备忘录的内容。在亚马逊，有些团队会走遍会议室来收集反馈意见，然后逐行地仔细阅读。有些团队会征询某个人对整个备忘录的反馈，然后再征询下一个与会者的意见。选择适合你的做法就行，没有唯一正确的做法。接下来讨论开始，这意味着与会人员向陈述团队提问。他们会要求团队澄清问题，盘问意图，提供洞见，提出修改或替换建议。陈述团队为准备备忘录可谓是尽心尽力，因此与会成员有责任认真对待。毕竟会议的重要目标是寻求所提议的想法或问题的真相。我们希望我们和陈述团队对备忘录共同做出的所有调整都能使它变得尽可能的完美。在讨论阶段还必须有人做记录，这个人最好是非常了解相关领域的人，而不是主要陈述者。通常陈述者太专注于回答问题，因而无法有效地做记录。在讨论阶段，如果发现没有人做记录，我会礼貌地叫停会议，询问谁来做记录。记录讨论的要点至关重要，因为与会成员的评论是陈述环节输出的一部分，作为协作的反馈。事实证明，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和洞见，其难度并不亚于叙述体备忘录写作本身。我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我参与阅读并评论的备忘录的陈述者所送的两支钢笔。会议结束后，我通常会把写有我的书面评注的纸质备忘录交还给陈述者。两位陈述者都告诉我，我的评注对他们的业务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这样说，绝不是夸耀自己，而是要证明如果阅读者像写作者那样认真对待备忘录，他们的评论就会带来真正重要而长期的影响。你不只是在评论某个文件，还是在帮助这个团队形成某种想法，因而也是该事业重要的团队成员。优秀的6页纸备忘录会作为范本在全公司宣传，而且所有员工都很清楚备忘录的性质和质量要求，因此很少有团队在会议上陈述的备忘录不符合标准。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份不符合标准的备忘录。该团队写的备忘录老生常谈，极力掩饰棘手的问题。我礼貌地予以退还，表示还不能提交讨论，会议延期，并建议他们抓紧时间修改备忘录。不过，如我所言，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大多数时间，给出有力的反馈意见就是对团队的支持。杰夫阅读备忘录的能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总是能给出无人能及的洞见，即使我们阅读的是同一份备忘录。一次会议结束后，我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出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简单而实用的窍门。他假定自己读到的每个句子都有错，直到找到相反的证据。他质疑的是句子的内容，而不是写作者的动机。顺便说一下，杰夫通常是最后一个读完备忘录的人。这种批判性思维方式会激发团队质疑自己，当前的备忘录写得对吗？还有其他重要的事实需要说明吗？符合亚马逊领导力准则吗？例如，假设有一份备忘录上写道， 我们的退货政策对客户很友好，允许购买后60日内退货，而我们的竞争对手通常是30日内可退货。忙碌的高管心里想着下一个会议，草草地读完了这句话，感到满意，然后继续阅读。然而，批判的阅读者会质疑他所隐含的假定：退货期限更长，因而退货政策对客户很友好。这个政策可能优于竞争对手，但它真的对客户友好吗？在接下来的讨论环节，这位批判阅读者会问：如果亚马逊真的是客户至上，那我们为什么要为难那些诚实的想退货的99%的客户，让他们等待，直到我们的退货部门收到货品，并确认货品无误和完好呢？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假定这句话有问题，才催生了亚马逊的无理由退货政策。即使亚马逊还没有收到所退货品，客户也可获得退款。对于少数未退回货品的客户，退款会被撤销。这个例子再次说明，你的公司不必有杰夫，也可采用这种吹毛求疵的批判性思考想法的工作方式。对叙述体备忘录的最后思考。叙述体备忘录的设计目的是提高组织高效沟通的数量和质量，比传统方法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写作这种高效的备忘录需要艰苦的工作和某些冒险。好的叙述体备忘录要花费很多天才能写成，写作团队要苦思冥想问题，写初稿、传阅、评议、改写和重写，最后才迈出令人腿软的一步，请教上司和同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请你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刚开始的时候，公开备忘录会令人胆怯，但是如我们所知，这种沟通模式也对与会者有了期望，让他们增强了责任感。他们必须客观而全面地评估想法本身，而不是评估团队或推销语言，并给出修改建议。会议的工作成果归根结底是陈述者和与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后盾。讨论时保持沉默就等于认可陈述内容，但成熟的批评意见同样重要。如此一来，陈述者和与会者就结为一体，对计划的后续成败或团队业务分析的政务都负有责任。看到亚马逊那些大获全胜的事业，请不要忘记，所有重大的成功都获得过众多的评议，重大的贡献可能来自团队，也可能来自与会者。另外，对于所有失败的计划或不足的分析，也有高层领导者听完后心想，有道理，没错，这个应该可行。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叙述体备忘录的流程充分发挥作用，你们就是一个整体。05，逆向工作。从最佳客户体验出发，从客户体验出发，然后逆向工作。听起来容易，做到很难，但这是创新和取悦客户的坦途。高效的逆向工作工具：先写新闻稿和常见问题，再建造产品。自2004年起，亚马逊推出的所有重要产品和计划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鲜明的亚马逊特色，他们的诞生都经历过我们所说的逆向工作流程。逆向工作对公司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因而我们把它用作本书的书名。逆向工作是一种审查想法、创造新产品的系统性方法，其关键原则是首先思考客户体验，然后由此反复逆向工作，直到团队对要建造的产品拥有清晰的想法。其主要工具是书面叙述体的第二种形式 PRFAQ 新闻稿、常见问题。我俩都是这种工作法诞生的见证者。逆向工作流程推出时，科林作为杰夫的影子仍任职于亚马逊，他参与了随后12个月内有关逆向工作法的所有陈述和审查会议。比尔的经历是对初期阶段的逆向工作法实施和完善，在此阶段所有的数字媒体产品都得到了开发。试错带来成功。做杰夫的影子有点像用消防水管喝水。我柯林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工作有一大出乎人意料的挑战，工作场景每天都在变换，每个星期杰夫当然还有我都要参加3次定期会议，持续4个小时的 S-Team 会议见上一章，业务回顾周会见第六章，在办公室附近召开的非正式的 S-Team 周一早餐会。除此之外，我们每天通常还要见2到4个产品团队，用1到2个小时对新产品和新功能刨根问底，还要不时地了解最新的零售、财务和运营情况，再加上处理1-2次类似消防演习的突发事件，这样才算完成了一周的工作。 产品团队会议通常占用的是每周可用的零星时间，杰夫和我需要快速对接上次会议结束时的内容，因此每次产品会议的开始部分都可视为准备成本。